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7月31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青松雪中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 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植物人；河北邯郸市一日内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辽宁铁岭市检察院副院长王洪斌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廖光慧2019年7月20日被绑架，并被当局网判三年。2021年1月20日，他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7月20日是廖光慧冤狱结束的日子，家人期盼的廖光慧竟成了植物人。现年69岁的廖光慧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厂家属区，他原在粮库工作20几年，经常接触有毒物质，工作压力大，患有头痛、失眠、心慌以及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无效，使他感到绝望。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廖光慧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此他也再没去过医院，没吃过一粒药，为单位和国家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用。2019年7月20日，廖光慧家突然闯入7-8个便衣警察，之后将廖光慧绑架到绵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9月1日，绵阳市涪城区法院对廖光慧进行非法庭审，法院不准他家人进入法庭旁听。法庭当庭作出判决，非法判处廖光慧3年刑期，缓刑4年半。然而，涪城区法院9月25日却将判决书改为判廖光慧3年刑期，并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月21日，廖光慧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5监区继续迫害。一个多月后，家人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廖光慧要做脑部手术，需家属签字。手术后，廖光慧一直处于昏迷，他的头部右边手术后骨头没有安上，凹进一个碗大的面积，喉管插着吸痰管，鼻子插着流食管，还有套尿管，全身僵硬。家人为廖光慧办理保外就医无果，直到冤狱结束。2022年7月20日是廖光慧冤狱结束的日子，监狱用救护车和警车把廖光慧送到家。廖光慧3年冤狱，养老金被停发，并被迫害成植物人，这让这个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谋划，于2022年7月18日至少绑架了9位法轮功学员，包括已知的姬瑞玲、刘彦涛、邢金红、邓秀英、邢景玉、邓君学、牛富国等人。7月18日，年过七旬的邯郸市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姬瑞玲被邯山区公安分局开原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劫持到开原派出所，后又被劫持到邯郸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家中的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现金等私人物品被非法抄走。 这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的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的被非法刑事拘留，有的被监禁监控，有的被入家强行拍照，还有被多次电话要挟要到公安局派出所报到的等等。更多的绑架骚扰情况还正在调查中。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5日辽宁消息，铁岭市检察院副院长王洪斌于6月5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洪斌在任铁岭市鄞州区检察院院长、昌图县检察院院长期间，是该地区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王洪斌自2005年3月开始历任昌图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等职。2021年4月任铁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洪斌在任铁岭市鄞州区检察院院长、昌图县检察院院长期间，为了一己私利，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命令，诬告多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白玉甫2014年12月2日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检察院构陷，并被枉判五年。2015年6月年过六旬的法轮功学员李中渊因邮寄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告状被检察院诬告，并被枉判七年半，处罚金一万元。李中渊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东陵监狱，被迫害得瘦骨嶙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洪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反迫害23周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法轮功学员集会；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烛光夜道，纪念反迫害23周年。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6日至18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多地举行传播法轮功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善良人的罪行，呼吁民众帮助制止这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迫害。7月16日上午，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佛罗伦萨圣克罗切广场，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搭起信息台，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圣克罗切广场是佛罗伦萨古历史的主要广场之一，以圣克罗切大教堂为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纪念碑。许多意大利和各国游客被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及优美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许多人在呼吁结束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字。7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中领馆前举行同样的活动。一位民众看到学员们和平抗争的场景，喊出法轮大法好，并鼓励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说。一位女士被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信念感动得流泪，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下去。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中旬，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市 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集会，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2022年7月1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布加勒斯特革命广场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天，法轮功学员在国王迈克尔一世公园入口处设置真相信息台，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不少民众都来信息台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并谴责中共的暴行。娜塔莉亚·纳丁女士感谢法轮功学员让她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表示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忍带给世界希望，让人们知道真善忍，唤醒人们心中的信仰。7月20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集会，他们举着写有真善忍和停止迫害法轮功大字的横幅，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照，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活动结束之际，一位年轻人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会上网搜索更多信息，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联署上签名。当他收到一朵写有真善忍的莲花时，得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时，表示要像莲花一样在社会中处于淤泥中而不染，并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努力提升自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79万。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
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 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民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思念妈妈与姥姥的陈腾，偷偷地回到姥姥家，屋内一片狼藉。尽管泪水模糊了视线，但陈腾仍试图寻找熟悉角落里，他和妈妈、姥姥一家三口昔日的幸福踪影。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青松雪中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顶天青松雪中立。
3岁的小陈腾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这一刻他害怕极了，他屏住了呼吸，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幼小的陈腾为什么害怕？原来陈腾的姥姥周春梅又病发了。这时的陈腾姥姥脸色苍白，她的手里握着一支针管，然后姥姥将这只又细又长的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身体。一阵折腾后，陈腾姥姥神情依然痛苦，她虚弱无力，瘫软坐在椅子上。3岁的小陈腾此时依然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脸，而泪水却从他那小小的指缝间流了出来。这是怎样的场景？原来陈腾的姥姥一身是病，为了节省医药费，姥姥买了很多针管放在家里，发病时姥姥就拿起针管自己给自己打针。自陈腾3岁那年，因为爸爸与妈妈离了婚，跟着山东潍坊姥姥家生活的陈腾，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经历这个他害怕的历程。也就从那时起，陈腾童年的生活就是在放满针管的屋子里，有一位多病的姥姥，还有因为婚姻不幸而郁郁寡欢的妈妈。然而就在1995年，陈腾7岁这年，这一切发生了翻转，姥姥的病全好了。姥姥从此不用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姥姥练了法轮功，姥姥变得健康了。后来陈腾的妈妈和小姨也开心地领着陈腾一起练功，从此以后陈腾的生活彻底变化了，不仅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原本冷清的家出现了许多亲朋好友来串门子，他们来找陈腾姥姥谈心事，谈他们在家在单位的委屈，姥姥就用她从大法真善忍认识到的道理去解开他们的心结，陈腾家因此变得热闹起来了。那时候的陈腾，他放学回到家时，他总不进屋，小陈腾会站在门口，他倚着门边，然后朝着屋里张望，当姥姥发现小陈腾时，姥姥就会朝门口喊声腾腾回家啦，然后陈腾就欢喜地看着笑盈盈的姥姥走到门口来，然后祖孙俩再开心地一起走进屋去。那时姥姥健康而慈祥，妈妈开朗，一时间陈腾成了最快乐的孩子。然而4年后，幸福的日子瞬间就变了样。1999年7月20号，当天清晨，警察闯进陈腾家，不由分说的就抓走陈腾的妈妈孙小梅，而且没留下任何信息。焦急的姥姥和小姨当天下午就带着陈腾，还有小姨5岁的儿子，一起到当地市政府去询问情况。当他们走到市政府大街路口时，突然出现一批警察，一阵暴力就要把他们老少4人拖上警车。60多岁的姥姥被公安拖倒在地，陈腾的5岁的小表弟当场吓得大哭。在警察的一阵破口大骂后，他们老小4人被强行带到一个体育馆，折腾了许久后，他们才被释放回家。第二天一早，家里又突然闯入一群警察，他们气势汹汹地翻箱倒柜，一边抄着家一边摄影，还惊魂未定的陈腾再度受到惊吓。 当时姥姥被一个警察拖倒在地，然后从屋里一直拖到门外的小区楼前。围城区公安局的一个大黑脸警察老刁，他当着小区上百人面前毫无忌讳地殴打姥姥，他一边殴打嘴里还大喊地辱骂姥姥和陈腾祖孙俩。一阵风暴过后，回到家的姥姥已全身是伤，而家里也已经被抄得乱七八糟，床上的被子被扔到地上，屋中到处都是被乱扔的东西，而镜子以及其他玻璃器具全都被砸碎，屋子凌乱的连陈腾与姥姥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陈腾那时11岁，谁家11岁的孩子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了晚上，十几个警察就搬个板凳坐在陈腾家楼门口的空地上监视姥姥与陈腾。姥姥担心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赶紧跟陈腾合力将所有门窗关紧。这时姥姥发现陈腾整个人慌乱不安，他惊恐的眼神，不知所措的模样，让姥姥心疼不已。姥姥不知道这些警察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姥姥决定送陈腾到亲戚家里借住几天。临别前，姥姥慈祥地望着陈腾说，过几天就会接陈腾回家，要陈腾听话，不要担心。陈腾望着姥姥点了点头。送走陈腾后，姥姥家门口开来几辆警车，从车里下来了大约30个公安，他们一个劲儿地想闯入姥姥家里，要绑走姥姥与小姨去洗脑班，让他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在屋里的姥姥与小姨则坚决不开门，抵制这个绑架行动，而这些公安就蹲在他们家门口不走。这一堵门竟然就是7天，一连7天，姥姥与小姨被公安断了粮，断绝了外界所有的援助。然而就在第7天，公安突然宣布陈腾姥姥与小姨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邻居们都不敢置信，邻居们对姥姥与小姨的死有太多的质疑。当晚邻居就看到警察趁着深夜开来了一辆车，姥姥与小姨的遗体裹着被单，他们偷偷地用车把两人的遗体拉走。曾经匆匆看到两人遗体的亲戚看到了他们遗体上有伤，这伤是怎么来的，家人谁也无从知道。而这时暂住亲戚家的陈腾在夜里经常做噩梦，他常从噩梦中哭着惊醒。那时不知情的陈腾还天天盼望着天一亮就能看到姥姥来接自己回家。亲戚不敢让陈腾知道实情，隐瞒陈腾说姥姥小姨回东北老家去了。于是天真的陈腾就天天期待，期待姥姥哪天从老家回来后就来接他。一个月后，陈腾妈妈孙小梅被释放了，她来接陈腾，陈腾很开心。陈腾心想，等姥姥从东北老家回来，他们一家又可以恢复以往平静快乐的日子了。有一天，大人们在私下谈话，说到了姥姥与小姨已经被迫害离世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席话竟让陈腾听到了，陈腾顿时感到一阵天塌地陷。陈腾知道了真相，姥姥不是回老家了吗？姥姥怎么就死了呢？陈腾无法接受，他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从这天起，陈腾就变了个人， 整日郁郁寡欢的。陈腾妈妈发现陈腾经常站在屋里，然后呆呆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陈腾会这样看得出神，半天都不说话。而每当陈腾放学一回到家，陈腾则会站在门口，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却不进屋。原来因为过度思念姥姥，陈腾产生了幻觉。陈腾总感到姥姥仍坐在家里那个固定的角落学法，所以他老是盯着那里。而他也跟以前一样，放学后在门口等着姥姥领着自己进屋，直到妈妈喊陈腾时，失了神似的陈腾才回到现实。他这才意识到姥姥不在人世了。此时的陈腾眼眶里总布满了泪水。一个多月后，陈腾仍走不出悲伤。有一天，他与妈妈正在单位里吃饭，妈妈单位的保安突然闯了进来，保安说有事情要和妈妈谈，让陈腾妈妈出去。陈腾目送着妈妈离开后，他的心就悬了起来，他担忧着妈妈会回来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陈腾越等越焦急，妈妈不会回来了吗？又经过了许久，等不到妈妈的陈腾整个人惶恐不安了起来。就在这时，妈妈单位的领导走了进来，他对陈腾说，你妈妈被带走了。陈腾听了这话当场溃地，他惊恐地放声大哭，
妈妈会像姥姥一样永远不再回来了吗？
陈腾极端担忧，他恐惧悲戚的哭声让在场的妈妈同事听了都不忍，他们也纷纷地流下泪来，有的阿姨甚至也难过的痛哭失声。陈腾妈妈被抓后，她被关进厂里的一间宿舍，那屋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看守睡的，一张是陈腾妈妈睡的，而对面的屋子里还有监视陈腾妈妈的保安，他们不准妈妈关门，到了晚上也不准妈妈关灯。陈腾妈妈每天被十多个人看管着，一天24小时，不准关门，不准关灯，日日夜夜的，根本没法正常休息。这时，想念妈妈的陈腾，11岁的他，鼓足了勇气去单位要妈妈。第一天去要，单位不放妈妈；第二天去要，单位还是不放人。陈腾天天去要，后来单位索性就将陈腾跟妈妈关在一起。这时正值零下10多度的寒冬，陈腾身穿一件薄薄的单衣和一件薄薄的单裤，他也被关入这间整日见不到阳光的屋子里。但是此时的陈腾却开心极了，因为他又可以与妈妈在一起了。这一关就是整整3个月，陈腾与妈妈不曾离开这间屋子，也从没吃过一顿早餐。陈腾不曾添过一件衣裳，一身的单衣单裤也不曾换洗，窗户的玻璃上都结了厚厚的冰花，陈腾被冻得瑟瑟抖。看管陈腾母子的保安都说，如果把我这样关3个月，我早疯了。而不愿意离开妈妈一步，11岁的陈腾将这一切都忍受了下来。这是1999年的事儿。2000年10月31号，这一天，警察再度到陈腾家，要绑架陈腾妈妈。妈妈赶紧锁紧大门， 警察就在门外恐吓叫嚣，还强行要撬开大门不成。后来警察断了屋里的电，一直闹到深夜。陈腾妈妈日夜守在门口与警察僵持。两天后，陈腾妈妈再一次被抓走。一个月后，陈腾才等到妈妈被放回家。那晚依偎在妈妈身边睡着的陈腾，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然而几天后，陈腾妈妈得知警察握有了劳教通知，正准备把陈腾妈妈抓进劳教所。那晚陈腾的眼泪沾湿了枕头，他的双手更是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胳膊，但陈腾告诉自己，宁愿忍受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比妈妈被警察抓去劳教所好上一千倍。天一亮，为了躲避警察，陈腾妈妈离家了，而陈腾则到一位同修阿姨家里借住，这是妈妈离去前的安排。有一天下了课的陈腾去一间网吧，一个陌生人一路跟着陈腾也进了网吧，这人就坐在陈腾的对面。这时这人的腰上挂的对讲机哇哇的乱叫了起来，原来这人是便衣警察。为了抓捕陈腾妈妈，警察开始监视陈腾。警察还多次到陈腾学校，要学校开除陈腾。后来警察甚至扬言要将陈腾关进少年管教所，陈腾因此被迫辍学了。这是2001年的1月，陈腾还只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阿姨家。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四处游荡的陈腾发现一间废弃的屋子，他进了屋子，坐在废楼梯上。这时又害怕又孤单的陈腾望着眼前的漆黑，不由得悲从中来。陈腾哭了许久。那晚陈腾梦见自己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梦里的陈腾很开心，就在操场上与同学们打球玩捉迷藏，嬉闹得正开心的瞬间，陈腾却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了。醒来后的陈腾，他脸颊上原本干了的泪痕再次湿润了起来。有一天深夜，妈妈的一位朋友找到陈腾，他带着陈腾在小坡里转，转了2个多小时，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带着陈腾来到一间屋子前，门一开，陈腾日夜思念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陈腾喜极而泣，他终于与妈妈团聚了。这里是妈妈与其他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临时租来的屋子，这是间空空旷旷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屋子里只放着打印机跟计算机，地上铺着几个塑料垫，塑料垫上面放着几张被子，这就是晚上陈腾与妈妈睡觉的地方。妈妈与其他阿姨每天就在屋里小心谨慎地打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然后再发放给被蒙蔽误解法轮功的民众。然而在中共全面打压法轮功的政策下，这样的真相资料点是警察搜捕的重点，所以待在屋里的陈腾妈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得随时注意外面的任何动静，邻居的密报、居委会以及警察查房， 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得彻夜搬离。刚刚到来的陈腾，每每听到有人敲门，不论是来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或是路过的警车鸣笛声，陈腾心里都吓得够呛。他天天提心吊胆的，于是每天一到傍晚，天一黑，陈腾就爬上窗户，然后把厚厚的毡布挂到窗户上。全部毡布挂严密后，陈腾还要仔细确认窗户不会透光，确保不会透露行踪，确保大家的安全，之后陈腾才安心地把灯打开。而且为了避免泄露行迹，陈腾还不能随意外出。不过即使如此，好不容易才与妈妈团聚的陈腾依然非常珍惜这样的日子。在珍惜着与妈妈相处的日子里，陈腾常常想起姥姥。陈腾妈妈看出陈腾的心事，妈妈担心陈腾走不出悲伤，她不希望陈腾因此心怀仇恨。陈腾妈妈希望陈腾无论如何都依然能做到真、善、忍。在姥姥与小姨莫名离世的那个晚上，陈腾妈妈是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屋子里。10点多，进来了一批警察。其中一个警察对陈腾妈妈说，陈腾姥姥与小姨已经死了，是自杀身亡。那时陈腾妈妈一听，她当场就昏了过去。第二天，当地政府立即要强行火化陈腾姥姥与小姨的遗体。陈腾妈妈被带到了火化场，她深受打击，精神处于恍惚状态。但这时还有几个公安紧紧地跟在陈腾妈妈身边，监视她，不准妈妈与赶来的亲戚交谈。即便如此，陈腾妈妈也只待了10几分钟，公安就强行带走她。这时火化送别仪式都还没完成，亲戚们要求公安让妈妈参加完整个仪式。公安回答，陈腾妈妈尚在监视居住中，没有任何自由。被带走的陈腾妈妈后来的一个月内，体重从原来的55公斤瘦到30多公斤，她一下暴瘦了20公斤。陈腾是偶然知道了妈妈的这段经历，他才知道，从没在自己面前流过泪的妈妈，也曾因为姥姥与小姨的离世而如此伤痛。那次的秘密关押结束，陈腾妈妈被释放后，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通知她去单位取回姥姥的东西。这时妈妈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人就是当初用脚猛踹姥姥的门，逼姥姥写不练法轮功保证书的人。陈腾妈妈当下心就翻腾了起来，同时眼泪顺着妈妈的脸颊流了下来。然而此时的陈腾妈妈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然后流着泪的陈腾妈妈语气平和地在电话里与对方通话。事后陈腾妈妈告诉朋友说，即使姥姥与小姨含冤而死，但她从没恨过怨过任何人。这不是因为她怕什么，而是因为她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妈妈的无怨无恨渐渐影响着陈腾。有一次警察就来到他们租屋的楼下，他们仓促搬离，他们还曾被警察跟踪，被迫冒着大雨搬家。为了躲避警察公安的抓捕，他们住过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四处漂泊。 而陈腾每天看着被警察重点追缉的妈妈，却总是神情专注地打印资料，从不言苦。妈妈总是从容的，坚强的。陈腾明白了，是真善忍信仰让妈妈变得如此坚忍与善良，而让更多的人们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止这场迫害是妈妈此刻最大的心愿。于是正值青春期，活力充沛的陈腾强忍着自己爱玩的心，他忍受着寂寞，除非必要，陈腾绝不随意外出。最长一次，陈腾就在屋子里整整待了半年。半年，陈腾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那个大门，因为此刻的陈腾有了坚忍的力量。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顶天青松雪中立，同庆同祝同送春。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诗，诗的标题只有一个字，游，云游的游。这是陈腾13岁时写的诗，诗的头两句，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那时的陈腾，他已经跟随着妈妈在流离与艰难中打印真相资料，传递法轮功真相。这样的日子，陈腾过了3年。3年后，2004年4月，陈腾妈妈孙小梅再度被非法抓捕，陈腾从此就与妈妈分开了。那时陈腾已经16岁。那年的冬天，陈腾在山东，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在-10几度捡菜贩丢弃的烂菜、白菜根。但这时的陈腾已不再像3年前因为没有妈妈而感到恐惧害怕。16岁的陈腾就像自己13岁诗里的那青翠松树，他在雪中顶天而立，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后来陈腾跟随着其他法轮功学员过着四处为家的流离生活，持续传递着法轮功真相。陈腾说，他未能拥有一位坚持真善忍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更后来陈腾辗转到了美国，而在美国陈腾也依然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